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哈，讲到关怀辅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经节，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四节哈。有谁记得的？有谁记得？等一下我会请小红姐妹念那。有谁记得这个经节在讲什么？一个关怀辅导的人呢，一个同工呢，他这里面呢，跟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哪些事情哈。就是一个关怀辅导者的一个任务。那有谁记得的？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经节让我们刻在心板上，好不好？哈，这是我们的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哈的负担跟任务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有没有人要告诉我们？凭你的印象有记得吗？这也就是我们平常一直在做的。好，你在服事的时候一直在做的。好，那小红，你就把它念出来好吗？帮我们念出来一下，谢谢。
好的。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
好，这里面有几个动词，要劝，一个是，第二个是什么？
警戒
没有哈。第三个是勉励，啊哈。好，我想我们一直都在做这样的一个服事哈。那今天呢，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最后那一句话，向众人要怎么样？忍耐，对，忍耐。好，一个关怀辅导者呢，这个忍耐的功夫呢，一定要到家。好，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才不会功亏一篑。那今天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学习，也是从神来学习什么样叫做要向众人忍耐哈。那我们今天的灵修呢，因为本来是上个星期刚好就是受难的一周，那所以我就选了犹大哈这个主题。那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在想我还是要把握这个主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请你打开诗篇第55篇。诗篇第55篇大卫的诗里面有几节，我们来稍微来感受一下那个滋味哈。我们看诗篇第55篇，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从12节开始好了哈。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原是我，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好，这几节经节让你想到谁？会不会让你想到犹大？
犹大。
对，好。这里提到说，如果是那样的人，我最难的是在你很亲爱的，他说是跟我平等，跟我同入同出，好，我最知己的朋友，常常谈论都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啊，而且还有神在当中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两个人物呢，都是认识神的人。可是很可惜的，这两个人物的这个结局呢，都是让我们觉得很遗憾的啊。那身为一个关怀辅导者，我刚才说过，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功夫，就是对众人忍耐，不管他是谁，并不代表说我们比他好，或者是我们比他有能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我们要能够尽我们的全力来服侍神，为这个人来服侍神，而且我们有一个心，像主耶稣的心一样，希望能够把他挽回过来。我一直说，我们辅导的时候呢，不讲成功或失败，我们只讲在神的面前 我们有没有忠心，我们有没有呈现出神要我们所表达的爱。好，刚才那个唐红姐妹在谈到这个医院里面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那种诚心，那种分享，哈，这个是世上没有的，是非常感动人的。那我们现在要回过来看一下啊，就是关于今天晚上的灵修哈，请你把你的诗篇先翻到19篇，好，一样是诗篇19篇。那当然你有讲义对不对？我有发讲义，有发给你哈。诗篇第19篇，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再说。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看诗篇19篇哈。我这今天的那个灵修的题目叫做知我唯有主，只有主知道我的心，只有主知道你的心。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不要论断，只有主知道。好，那一个知道人的心的主，他是怎么样在忍耐那些四周围很亲近的人，就不要说那些罪人好了，就不要讲那些不认识他，不承认他，毁谤他那些人，怎么样面对他的一个这个门徒里面的这一群他所拣选所爱的人啊。所以请我们特别的记得那句话，要向除了我们去劝诫勉励啊，除了我们去警戒之外呢，还要向众人忍耐。这是一个关怀辅导者非常非常重要的需要从神帮助我们的能力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犹大，让我们也稍微理解一下主耶稣的心哈。好，首先呢，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犹大的话，大概就是比较深刻的时候，就是当妇女打破香膏然后膏抹耶稣的时候，他所讲的一席话。他讲的什么话呢？那么浪费那么贵的香膏啊，但这个那真的是很贵的哈，那么贵的香膏拿来周济穷人。好，就说那个香膏拿来周济穷人都还就等于说哈，怎么讲呢，就那个香膏呢，如果你真的不要的话，那么你不如就去用来做好事做善事，怎么会把它打破？好浪费啊。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去讲到说是要放在耶稣的身上。好，那我们从他这个话里面呢，事实上呢听起来很有道理。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想法，好，其实讲这个话的人不是只有他一个。如果你去看四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其他地方说有些门徒哈，还有那个英文的门徒是多数的，不是只有一个人这样讲。那我是不晓得是因为犹大有这种想法传播出去影响了其他的人，还是说大家都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认为说有这种想法不是什么大事情哈，因为我们通常我们的如果比较节省比较朴实的人呢，就比较实际的人呢，就会想说哎呀，这个好的应用，我们也不是很有钱的人对不对，那怎么用的那么不得体呢？或许应该这样讲哈。那约翰福音把这个把这个犹大的表现，他的表达呢做了一个诠释。约翰十二章第六节那里说，他说这个话哈，讲犹大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冠冕堂皇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浪费这种钱，我们应该要做好事，过于做这种好像在帮耶稣感觉好像是在锦上添花的事情啊，那我们应该要做那些在雪中送炭的人哈。但是约翰帮我们做了一个注脚，从犹大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他的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他是个贼也好，他偷了公款也好，这个都还不是我们的重点。因为一个罪人，一个不信的人，我们今天在讲的是犹大，他是耶稣的门徒，可是他的心是不信主的。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从约翰第六章一开始他就说其中有一个就是不信他的。所以他点名了，就是犹大是不信他的，可是呢他仍然按着祷告出来的心意拣选他，让他可以在十二个门徒当中一起坐席。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可能是很有能力的人，很有能力管钱，不然他怎么会带着钱的哈，就是他有能力管钱，很有管理能力啊，也是很有这个洞见的人啊，才会讲出一些话啊，可能别人也让他影响了啊。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他的心跟口是不是一致的？好，他口讲这样的话，没有话没有错，可能有很多人也会这样想，但是他的心里面，用口来掩饰他心里面，好，就好像说，啊，我本来这个钱我还好，你拿来让我去给穷人的话，我还可以偷几分啊，我可以拿几分起来啊。前一阵子哪一个人跟我说，就是家里面的这个钱的事情啦，好，谈到这个丈夫对钱管理的不善，然后呢欠了钱哈，我就在跟他谈这个问题哈，他在跟我这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就很，他谈的都是丈夫的问题，他的缺点哈。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那如果他愿意自己负责，你就不要去负责就好啦。我说可不可行？他说可行。我说那你为什么那么不快乐呢？他说他多浪费一分钱，我就少一分钱可以用，我跟我的儿子就少一分钱可以用。好，所以你了解我的意思哈，那个心里面在外表上好像在是在争取一件事，或者在处理一件事情，可是呢我们的心里面其实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跟他的门徒讲，你们的心怎么样你们不知道。好，这个是犹大的一个心口的问题。那么他的主要的症结在哪里呢？在于当有人爱主的时候，当有人把最好的献给主的时候，他只有他的想法，等于说跟主跟了那么久，他并没有认他为主。主耶稣在他的心里面的分量，或许是个老师，或许呢是一个让他可以图利的一个对象。这是我第一点提出来的哈。我现在要你体会到耶稣的心，他是怎么样在忍耐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记得耶稣并没有因为他是个贼，如果约翰都可以这样讲，耶稣不知道吗？他并没有因为他是个贼就拒绝他，好，或者把他识破啦，然后就不要他，没有，圣经上没有这样讲。那么第二点呢，让我们看到最后这个鬼入心窍了哈，魔鬼进入犹大的心之后，然后耶稣甚至提醒他，魔鬼进入你的心了。结果呢这句话反而推动他去完成他要做的。或许你说是魔鬼害他的吗？但是雅各讲得很清楚哈，我们的私欲然后跟魔鬼合作哈。那当耶稣把他识破的时候，对我来讲，我觉得耶稣又再次给他机会。谈到魔鬼，当一个基督徒听到有人跟你说，你知道吗？这是撒旦对你的攻击，这是撒旦魔鬼啊对你的试探，你要小心的时候，竟然他还会要去做他要做的出卖耶稣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发现说真的是无可自拔了，无可救药。所以我刚才讲过，他从来没有把耶稣当作他的主。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发生的事情，他带着一大批人，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要来抓一个耶稣，手无寸铁的耶稣要带那么多人，好像我印象都是600多个人，因为呢他们都很怕他，他是很有能力的。在那个时候的人的观念里面，为什么他们还需要犹大引进呢？当然可能犹大知道耶稣会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原因。二来呢，事实上他们对于耶稣这个人呢是又恨 又怕的。他们看到明明他就是有能力，他有权柄，然后搞不懂他是谁，所以呢需要带那么多的人要来抓一个耶稣。但是身为神的儿子的耶稣很平静的在那里等着他们，甚至呢连彼得那个血气动了刀之后，他还帮他收拾残局。耶稣又对犹大又讲了一句话，犹大你用嘴亲的暗号卖人子吗？我上次说过，谈到该隐的时候，我曾经提到神对于我们的问题常常是要触动我们去思想，常常是要提醒我们。那当神对我们有一些触动或圣灵有没有提醒的时候，我们最好就要去思想神对我们的一些话语。你用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耶稣现在都讲明了哈，以前他没有去评价犹大怎么样，可是在这里都讲明了。所以我们看到，虽然犹大他已经立定他的意思，要就是要谋害耶稣了，要跟那些就是法利赛人他们的狼狈为奸了，就已经完全是站在耶稣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层面了，在面对他的这个夫子的时候，而且他也知道魔鬼跟他共谋，那他还可以用亲嘴来跟耶稣问候，做一个暗号，让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好，我们来体稍微去想一下，耶稣的那个忍耐的心到底要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刚才诗篇里面大卫说，如果是那些罪人，如果是那些我期待他们是不好的人对我这样子，那我还可以忍耐。当然我们不欢迎了，我们还可以忍耐，但是这些人是我身边的人，是很亲近的人，是跟我同进同出，有时候讲话还很甘甜的。这个是耶稣的心，忍耐的心。所以对于我们面对我们要关心要关怀要辅导的这些人的时候，都一定是有问题我们才去关心他，对不对？特别是这些亲近的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要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成长。刚才唐红提到说我们有一些学习，那神真的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所学的，然后呢帮助我们可以在所学的上面可以去用，而且还看到是由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用出去，能够荣耀神，能够有果效。但是这个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跟圣灵同工的是什么？就是对众人忍耐的心。因为这个时代很邪恶，而且呢让我们败子麦子常常让我们很混淆，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说哈。但是我们常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心或者是我们在帮助的人的心，我们真的不知道，只有主知道。即使主知道了，主还是百般的对他们忍耐。好，我们都晓得犹大的下场是什么， 到最后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有罪了。他是一个主的门徒，十二个门徒之一。当他死了，退出这个行列之后，还要有一个人来补他的位分，那是一个位分，使徒的位分。他认识主，他认识什么叫做罪，但是呢，他还是一样去做。一方面我们看到主的忍耐，一方面我们体会到犹大的那种无可自拔。所以当他后悔的时候，到最后的地步就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哈，就是自我残杀了哈，就自己就自杀了哈。我们都晓得啊，那个经节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呢，就是后来他就吊死了。一个基督徒就像啊，耶稣身旁的那个强盗，最后的不要说一分钟，最后的一秒钟啊，断气时候是很快的，对不对啊？那个断气那个时候，他一下就跟主同在乐园。可是这个犹大跟主三年，有一个很神圣的位分，却就这样子沦亡。是很遗憾的。那我用这一段出来要跟我们一起灵修的话，第一个希望我们体会主耶稣面对犹大的心是一个忍耐的心。第二个，让我们常常跟主有这样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真的我们不知道，好，看我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不要害怕想说哎呦糟糕，我都不晓得心怎么样，然后我会怎么样，不用害怕。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第一个我们认主为主，他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位分，是我们的至宝，所以他配得所有我们献上最好的。犹大在计较那些钱 的那个价值的时候，其实重点不是香膏，不是钱，不是穷人，是他心里面根本没有神，根本就没有以神为神，没有把耶稣当作是他的主。那我们现在啊，来到这个诗篇第十九篇，我刚才请你打开诗篇十九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十九篇。记得我在上一次的灵修提到，你真信耶稣吗？什么叫做真的信耶稣？好，我想我们都还有印象哈。那今天我要再继续这个主题，再加强一句话。当我们说我信神，我信耶稣的时候，除了我们上一课所提到的，很重要的就是信神的话语。或许我应该这样说，信而遵守神的话语。那信的代价是什么呢？信的代价就是我不再做主，我不再按我的方法做，而是完全的按着神的意思做。好，好，那我们现在看这篇第十九篇哈，我给你们的一节是十一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我们来看这里啊。这个祷告哈，我看哈十九篇的。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七节，诗篇十九篇第七节，前面一到六节的话是提到从这个太阳怎么出来哈，太阳怎么在不是太阳运转的哈，只是因为我们都晓得说好像日出日落哈，这整个大自然就从这里再次的。去感恩去赞美神的创造的大能。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跟那个等一下我要讲的亚伯有关系哈。好，我们看看诗篇十九篇的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心跟眼目。我们的眼睛盯在哪一个重点，盯在哪一个价值上面，我们的心有没有清洁，都在于我们能不能不但听到神的话，而且能够顺从神的话。第八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他看到这些词句的时候，就好像捧着一个圣旨一样哈，比金子更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好，接下去这一句话是我今天的一个，我们算是一个金句好了哈。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我的心我自己不知道，只有主知道。那么我有那么宝贝的话，我除了对神的创造，因为他说有就有，这个创造的大能是从他的言语出来的，我那么的赞美他，那么的称颂他之外呢，我的心要受神的话语的警戒，我要守着神的话语。上次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死的人必复活，你信这话吗？马大玛利亚跟耶稣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可是耶稣的话他们一知半解。我不能讲一知半解，不是了解神的话，是我们信神的话吗？我们真的是听从神的话吗？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吗？有时候我总感觉好像听到神讲这句话，那我就这样做，这不是很简单吗？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难？我在考虑说为什么那么难。我们有那么宝贝哈，前面说比金子更可羡慕，现在我想最宝贝应该是金子了哈，钱都不算数了哈，比金子还要可羡慕。所以当我们没有钱，没有金子的时候，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是拥有很宝贝的，比金子更可贵的神的话语，更可羡慕，比蜜还甘甜。所以在这里作者讲了一句话，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今天神给我很宝贝的他的话语，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们自己会不会落入犹大这样的一个心口不一，然后自己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会被魔鬼攻击，会被魔鬼引诱，我们不用害怕。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的这些便有大赏。如果你记得罗马书的第二章是吧？第二章哈，我现在对数目字都不太记得哈。第二应该第二章提到神按什么来审判的时候，里面有就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话语，这个是他审判的一个标准。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的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这个作者对于犯罪这个事情看得非常的严重，虽然或许我不知道我的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我真的要承认我真的不知道，主你知道。当耶稣再回来找彼得的时候，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彼得讲了一句很中肯的话，他终于明白了他自己，主啊，你知道，只有你知道。所以这里提到第十四节哈，最后一节，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守住的，就是神的话语的给我们的这种 一个标准，哈，一个方向。因为耶稣是道路，我们的应该怎么样？那我们听到了，我们有一个依归，哈，有一个方向。然后呢，我们需要谨慎于我们口中的言语。有时候我们会不太会讲话，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意思哈。小心我们口中的言语，是说口跟心要对起来。啊，当我们在帮助一个基督徒有像犹大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有哦，有这样的基督徒啊，他们心跟口是不一致的，然后他们的言跟行是不一致的。好，那这种不一致呢，是一个很大的陷坑，让我们可以掉进去。所以这是我们的祷告。一方面呢，我们说主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我要你来鉴察，没有关系。好，你帮我剖开，你让我看到，我很乐意，我有一个受教的心，我愿意接受你对我的啊这种啊劝告也好。当主耶稣要我们当圣经叫我们去警戒人，去劝勉人啊这样的时候，其实主自己圣灵自己就是这样在对我们，你知道吗？我们只是在学主的工作，然后去关心人，去辅导人，包括最后说对众人忍耐。好，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那一方面呢，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在神面前不任意妄为，一方面我们不管对哪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有更多的忍耐来帮助他们，来服侍他们。我觉得这个礼拜来讲犹大的时候，跟我上个礼拜的心境其实已经不一样了哈。因为上个礼拜呢，刚好就在缅怀耶稣的这个受难这样的一个经历哈。但是呢，我觉得说，当然我们都很高兴哈，我们所敬拜的是一位复活的主啊，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如今活着还要再来啊。但是呢，我觉得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面对他的门徒，面对我们四周围这些啊信的人不信的人的时候，这个经历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些人现在需要经历的。怪不得耶稣在约翰十七章，我最近在想这约翰十七章啊，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他为他自己祷告，然后他为我们这些虽然没有见过他，可是因为后来被传福音信他的人，他为我们祷告。好，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的正在走这个路上，这个地上的路，但是我们的使命是天上的使命。好，我先到这里，然后有没有哪一位弟兄姐妹要跟我们做一点分享？哈，我想灵修的部分我们就着重，我谈的也都是圣经的话。哈，有没有哪一位要加强我们今天的这个灵修的内容跟主题？
师母，
是，
师母你好，那个今天刚才你讲的有一句话对我触动非常大，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说作为一个辅导者哈，我们要向耶稣学习他忍耐的功夫，也讲了就是他对犹大的这个忍耐，特别是有一句话你就说，当我们遇到一个什么状况的时候哈，我们要尽其所能的为着这个人服侍神。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帮助，对我眼前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也遇到家庭的这些问题的冲击的时候，我总是想着哎呀怎么去解决这些家庭的问题。但是听了这句话我就觉得是为了服侍神的原因。
嗯
哼。啊，为了这个人，我是为了这个人去服侍神。不是去解决这个人的问题，
是
而是为了他去服侍神。这个是对我今天很大的一个触动。嗯，我就分享这句。嗯，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天国的代表啊，天国的大使。耶稣到世上来是表明天上的父亲，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天国的使者。这个是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 圣洁的国度，属神的，然后我们要去宣扬。所以呢，我们人生的时间很短，弟兄姐妹，人真的很短，非常短，然后不要在这个世上的短短的这里面的一些事情一直绕一直绕，我们向前走，而且一路走一路得人，那是永恒的。感谢主，感谢是的，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在帮助人，可是我们是在服侍神。
陆姐，
是，请讲。
就是最开始你读的那个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四节啊，
是
我们又。我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鼓励灰心，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哈。你知道我跟人的关系里面哦，我其实我知道我在匣子里面，然后后来当我回转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该怎样来警戒他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我就觉得说，其实我很多的时候是把孩子交在神的面前的，那就是会有委屈，也会向神告状哈。但我就觉得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要向众人忍耐，就是我很多时候在忍耐里面，我觉得神是知道的。那就像那个大儿子和小儿子，我就想到我女儿常常就是这样哦，就是她就是听，但她嘴巴很硬哦，但后来她就照着去做了。我心里就特别的感恩哦，就是说，我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做的不好的要说出来。那我觉得是圣灵来，就是让我自己要有忍耐，要圣灵他做工来警戒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回转了啊。还有一点就是鼓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对我自己来说的话，在我和女儿的关系里面，其实她是有在我的那个罪的那个后果里面有一些灰心，还有很多的软弱。那我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发现真的是在这个里面，我看见她的，能看得到她的那个软弱，还有她的灰心，就是对未来，就是她其实里面是没有信心的。那我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我自己翻转过来了，我发现他自己也自己就是被神带出来了，他会很多事情就是我忍耐他或者包容他，然后鼓励他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情，他那个向着神的那个心就起来了，就是超出了所想所求的啊。我就觉得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感谢神啊，用他的话就是来就是来救活我们，也
是的，
对对对，我觉得我们就是我自己想的话，就是有一句话叫真理必使你们得自由哈。说的太好了，就是这句话就是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的我要细细的揣摩，日夜思想，就是看怎样真的是神的心意就是来应用到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行出来。
Amen。
对，
是的，
谢谢。
是的，我觉得我们一个服侍神的人越去明白，越贴近神的心意，我们服侍就越容易，因为我们是跟神同工。我可能个重点我需要提一下就是这样的灵修对我有什么应用呢？我觉得我们谈到辅导的时候，常常会想到什么方法，怎么样去吸，对不对？好，刚才你就提到说，就是会想说，哎呀，我看到孩子现在有一些什么结果，这些明白理解，那个都怎么讲呢？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我有一个重点，我自己应用这一段灵修对我的应用是这样就是说，我自己不要去判断，我也不要去论断好了，讲论断，我当然有一些判断没有错那我不要去论断。其实我在服侍这个人的时候的心，我自己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常常去对准那个焦点，就是对准神的心意。那一方面呢，对方是个怎么样的心，怎么想法，他怎么，我们或许有很多知识，什么原生家庭啊，什么方法啊，怎么样但是呢，那些都不是我们的 有力的工具，真正的是我们按着神的心意，然后呢对于对方的一个忍耐的心，即使到最后像犹大一样，事实上我们如果讲说耶稣带着犹大三年多哈，但是后来的结果怎么样，或许我们
讲说
没有
骗你神，
对不对，好像这个人就这样子哈，是不是公就好像说很不值得呢，或者说哈，但是不是这样，神的看法不是这样看的。所以对我的应用就是说，我就是按着神的心意，我尽量明白神的心意，当我面对这个人的时候，我要尊重他，我要看为宝贝，神看为宝贝我就看为宝贝。其实就像那个父亲对于大儿子对于小儿子，不管他们的行为怎么样，都是他心里所疼爱的。好，那么我们就跟父亲就像啊、神啊、对约拿讲的，好，你要明白我对这个尼尼微城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牲畜都是好我所爱的我所造的。我们如果能够更贴近神的心意的话，那我们就更能够对众人忍耐。
是
我的应用，这是我对于这一段话给我的一个，其实我上个礼拜准备犹大这个信息时候跟今天我讲的不一样。好，那我觉得神有他的美意，所以我今天就把它连接到这个对众人忍耐，那耶稣他就怎么样对于这个犹大的一个心，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就是一个心意，就是神的心意，我们在神啊，
做的太多就是很多时候事情，
对不对？
我了解，对，
是，
就是很多事情出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神，我们那个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照着我自己。你说的我特别能体会啊，在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跟神交通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神是翻转了我自己的那个看法，所以我就扭转过来以后，这个事情就朝着神所想要的发展。我觉得你说的我特能体会啊。就是真的是我们里面是有自己的一些原生家庭那个遗传下来自己的思想啊，自己的心思意念。对，谢谢你。
那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一个心意，就是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他是要把道路真理生命哈带到每一个相信他的人的生命里面来，就像你讲的，好让我们得到自由，真理叫我们自由，所以抓住主耶稣的心意，他不是要定的罪，他是要赦免啊，而且自己要付上代价。非常好，
是的，要付。好，谢谢师母，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就可以相通，对不对？
真的很美。感谢神。
是的。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自己要求他要做什么的话，没有，我就觉得跟他关系好了哈。就是他就很愿意听你的话，比如说女儿，我们来一起祷告，来我们来读神的话，他就不会那么，他就很享受在一起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那个关系，就好像是一个律法，他就是才不会跟你做这事儿呢，是吧？就是说我觉得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对，
不管讲的多有道理，反正呢就不喜欢跟你在一起做事就对了。有时候人的关系会有这种排斥性哈。是的。所以神很注重我们跟他的关系，还有恒的跟人的关系，不管是亲情啊各方面。
就是你跟神的关系对了，你跟人的关系就会好。
是的。是的。
那么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好的，还有哪位要分享吗？
我想分享一下，我觉得神有一个律，就是我觉得越多的体验他自己越多的体验他的属性，然后我们就像他，比如说我体验他的慈爱恩慈，我也就对别人有恩慈，然后我体验他对我的尊重，我能对别人有尊重，然后我体验他对我的忍耐，我就能对别人有忍耐，这个好像不用自己刻意的去要使劲的去装也好，努力也好，这些都不长久，不是自己的那种性情。然后所以我今天 才去有您讲的这个耶稣对犹大的忍耐，我觉得以前都没有想过，但是我自己感受是，我觉得那主耶稣对犹大真的很忍耐，我还要再去细细的去去思想哈，但是我觉得主对我的忍耐好像比犹大还要多很多。
是的，没错，我们没有比犹大少。
对，我觉得他对我的忍耐是那多很多，他常常的光照我的时候，我觉得我很羞愧，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无知的渔网人，然后在他面前他什么都知道，我不知道的我自己里面的他都知道，他早把我看得清清楚楚，越多的光照我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好羞愧，我在他面前就是觉得他前段时间因为也是你让我们读那个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我去读到那个保罗说，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他彰显出他的忍耐，我特别的触动，我就觉得我这样的一个罪魁中的罪魁，然后他居然那么的忍耐我这个真的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触动所以我就特别的体会，就像我现在能够尊重一点别人，是因为我真的体会神很尊重我，他非常的尊重我，然后现在所以我就跟前段时间我跟神祷告，我说神，我还想再体验一下你对我的那个耐心，好让我能够更多的有对别人有耐心。然后他就给我这个话语啊，然后就让我光照我，让我看到我里面，他一直在忍，他在我的身上做那么多的工作，那么用心良苦，简直比我常常觉得说我挺自负的，我对孩子我已经付出很多了，我想他对我真的是比我对孩子多很多的那个用心。很耐心那个真的是差
好给你知道吗，因为你有一个很诚意很认真哈、啊、刚才我在提到说对神的话语哈、啊、好像那么的宝贝，然后那么的认真，那么的谨慎的时候好、啊、那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更深入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益处，就是这样对不对好、啊
嗯、
那
是
让你会是的是的，我上次过那个对不起你讲完你先讲
听讲，
你先讲，你讲。
好，那所以我觉得应用呢，就在于在辅导里面的时候，陪伴别人，按照神的心意，我觉得依靠神，完全的依靠。然后呢，然后用神的性情，因为就是我们学了神的样式，模仿了他嘛，那我们就有神的性情来去对别人的时候，我的体验就是我不会喧宾夺主。然后呢我只是陪伴这个人，然后是把他的手拉到神面前，真的是他看不到我自己，然后我也很轻松就是这个神的性情尊重也好您讲的，然后忍耐也好耐心也好，然后恩慈慈爱啊，这些就是从神来的性情，我就一点都不费劲就其实我自己来说我就觉得我以前会有很多的去分析，我就觉得现在太轻松了，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去琢磨别人，因为我自己太忙了，然后呢我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然后我现在觉得那些也太那个了，就是那我觉得有迷惑的点的时候，我最近就体会有一个我被一个姐妹绕了知道吗，被她带进去了，然后呢我一直在祷告，我说怎么跟她谈呢，那就好奇妙，我觉得听一些信息的时候，麦博士的也好啊，然后您的信息也好，我自己读经神就哐哐哐就给我一些亮光，哦，他的问题就显出来了，我觉得好轻松啊，我的那种感触就是神教我，然后呢他也知道我不够，然后呢那个就是这样子手把手的教，这也是真的是很有耐心，在陪伴别人的时候我常常被神建立，就是被他坚固被他建立，然后就觉得那哪是我在给陪别人什么呀，这真的是神在带我呀，神在教我呀，我也是一个主角，就是这种感受。
是，
说完了。
你的分享让我们鼓励我们哈，让我们当我们碰到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找神，对不对？哈，就是先去找神哈。那我刚才想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个忍耐上面呢，要下功夫呢？因为事实上忍耐是有重担的，忍耐不是人的长性，哈，我们就讲一个很浅显的例 子好了，现在大家都什么都是有快速的哈，像这个微波炉哈，几分钟几秒钟哈，那我们有没有那个耐性呢？就是有没有那种生下来就有这种长性的呢？我想我们从我们现在有微波炉之后，你连几分钟都等不住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其实没有哈。当我们有个环境让我们可以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不能慢。那当我没有这个很方便的微波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定要多久，但是呢还是在那个等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是一种重担啊。所以啊，我最近讲的这个啊，富恶不忧虑，我讲到忧愁啊，忧愁跟忧虑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忍耐本身事实上里面是有重担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吃苦的心智，说我要对众人忍耐的时候，第一个我就不能随便去下一个哈。如果说以耶稣跟犹大的关系的话，我觉得不要说到三年了，我想一年就可以让他走路了，对不对哈？他到最后哈还问他问题，你用这种亲嘴做暗号来卖人子吗？来卖我吗？每一次神问问题的时候，上次我提到该隐，等一下我再提哈，连连三个问题哈。当神在问问题的时候，事实上都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提醒。他到最后了，犹大的事情要做成的时候，他还是在给他一个问题。到后来他重建彼得的时候，也是问问题，他很尊重我们。问问题，问对方问题，就是尊重对方，而不是勉强对方啊。所以今天这个忍耐呢，不是人的长性，不是人的多大的一个修养，真的是一定要从耶稣跟耶稣的受苦，要跟他学习，有奉于他的受苦，我们就可以向众人忍耐，不是那么好受的，但是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有成长。谢谢谢谢，我觉得每一个分享都给我们大家有一些激励，还有彼此的学习哈。我们还有一位吗？我刚才可能不应该说不要问问题了，好，对不起，我觉得这样有点太霸道了哈。如果你想问问题也没关系哈，我只是想说我们好像是对着神思想这事情，我们就尽量分享。那如果你有问题也没关系哈，对不起，我不应该这样讲。
师母，我还想分享一点，我觉得今天这个忍耐的功课对我确实是很及时的帮助哈。我就是特别今天跟我讲到，就是说耶稣也对他们忍耐，其实我也读圣经，但我也就没有体会到，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在体会到犹大的这件事情上耶稣是怎么忍耐的。这些天我也是忍，但是我忍得很难受很苦。正好刚才你说的是就是忍耐本身就是要受苦的。你说我对我身边的人的这个忍耐，要跟耶稣比起来，卖他的那个人，我的忍耐真的不算什么。所以刚才那个姊妹的分享也对我很大的提醒，就是主对我的忍耐比犹大多多了。
是的，是的，
嗯，
是的。
那我对我身边人的忍耐就更少了，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这个功课对我是帮助非常大。
嗯哼，
就是要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嗯，
因为都是跟
对我的忍耐
关系呀，所以呢，
嗯，
其实犹大也好，甘以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很熟悉的，我没有比他们好，或许说比他们更坏啊。那不管怎么样，就像保罗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好，所以呢我觉得那个一家的体会非常好哈，常常想到主如果对我这样子，他饶恕我，我就饶恕人哈，他对我忍耐，我当然也应该向人忍耐，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激励我们自己哈呀。所以不要觉得好像二兄我都没有耐性，那个是很正常的人性。我刚才说过，忍耐不是人的长性，但是我们需要被撑到，就好像一个松紧带被这样撑开一样。是很好。
是赞同，就是天性是没有的，真没有。 我从养孩子我就到这两年成熟一些，我是从看我女儿生下来，我以为是以前我的天性没有忍耐，是我的什么什么原因，我也很怕痛，我也很着急，然后就我的天性都没有很多人，比如说没有我丈夫罗一平那么的能忍，我就是一点痛我就受不了的那种，然后但是我慢慢的看到养女儿，然后他的那个里面的温柔啊耐心啊，孩子里面生下来就不能忍耐，我就明白其实我们真的是天性里面就没有的，然后一定是要受苦，真的是要受苦才磨出来的。
是的。
我刚觉得玉佳说的就是我也真实体会到，我其实我自己看到啊，神光照我看见我真的是非常就是没有忍耐，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特别快的人，什么都想做得很快很好，所以呢我就是在这个忍耐里面我自己缺乏，所以其实我的女儿她是一个很温柔也是非常慢的人，那神就是在考验我，让我真的是从头，因为我自己是常常跑在神的前面嘛，那神就是这样忍耐，我也在这个过程看见自己好多的罪啊，真的是就像保罗说的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我想到神就是这样的爱我接纳我这样的一个人，他没有一竿子把我打死，就是他总是这样一次一次忍耐我，哎，我就感动的很，就是那一刻就感动的一直流眼泪，然后我就想说神这么忍耐我这个罪人中的罪魁，我怎么就不能容忍我女儿的那一点点小问题，总是要挑她的刺儿呢？所以在这个对比之下，我就看见了我要用神的爱来爱我的女儿，来忍耐接纳她，就是像玉佳说的哈，若不是神让光照我们看见自己是需要被对付，对这么多神就忍耐我们就没有办法用神的那个忍耐去接纳我们的孩子。对，
是的，
我他说的特别有感触。对，
没有神的话一点都没有办法了，我们多么样刀子插上去都没办法。
对，我这一点感谢。
死多少回都不会有办法的，死多少回，我就确实这种体会。
是，
不管我死多少回，
痛哭流涕也好，怎么样也吧，但最后那一刻让我有忍耐的，就是我看见我自己的罪，神就是这样的忍耐我。就跟神哭得稀里哗啦，我说神啊，我就要用你的忍耐来爱我的孩子。那从那一刻就我觉得我的忍耐度被神提高了，然后一次一次操练，一次一次在神面前，就是你跟神说的时候，神就提拔你，让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就是你就顺利的走过去了，那个忍耐就是一点一点提拔高的。我感谢神。对
呀，真的感谢主，感谢主。
啊，